欢迎收听雅子的译文独享。这一集的译文独享中，雅子要为您说一篇童话故事。精灵学校四年一度的学习之旅就要开始了。一大早，小精灵们就围着学科喷泉排排坐，闪闪烁烁的水珠在喷泉里上上下下的涌动，都引得小精灵们个个睁大了眼睛。他们都知道，这些不同颜色的水珠代表不同的学科，待会儿钟声一响，就会有一颗水珠落到手上，告诉他们未来四年要学什么功课。精灵小童和大家一样，兴奋地盯着彩色喷泉，好奇地猜想是哪颗水珠会落到自己手上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钟声敲了十二响，喷泉里的水珠突然往上一冲，四散旋开，所有精灵手上都落下了不同颜色的水珠，水珠很快酿成了字。再见，小童看着手上蓝色水珠酿成的字，失望得不得了。再见，有什么好学的？他转头看看别的精灵，有的精灵手上是白色水珠酿成的自由，有的是金色水珠酿成的笑，有的是紫色水珠酿成的梦想。每一个精灵眼睛里都闪烁着喜悦兴奋的光。一朵蛋糕云飘过来，接走一个胖精灵，胖精灵手上写的是惊喜。一个音乐盒飘过来，半空里撒下一串音符阶梯，一个矮精灵踩着阶梯，哆瑞咪发嗦拉提哆的走上天空。矮精灵抽到的是幸福。一段亮红的地毯从远处一路扑来，停在一个瘦精灵脚前。瘦精灵走上去，地毯略略抬高，缓缓向远处退去。瘦精灵抽到的是尊贵。精灵们陆陆续续被接走了，只有小童还待在原地。怎么，抽到了再见，就要我最后走，跟每一个精灵说再见吗？小童红着眼睛，看着同伴一个个离开，心里很不高兴。终于，一串由花叶编成的小船，缓缓从天边飘来，停在小童面前。这么晚才来接我？小童嘟起嘴，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上小船。小船轻轻浮起，慢慢向天尽头飘去。小童回头看看精灵学校，觉得空荡荡的喷泉真难看。花叶船飘到一座山谷，一位老法师站在谷口，胡子闪着七彩的颜色。
欢迎来到记忆谷。
老法师领着小童走进山谷，那是时间河，这是秋天树，刚刚跑过去的是七色鹿，转角边开的是七日花。老法师一边走一边介绍谷内的生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童的耳朵边不断冒出新名字，听得他糊里糊涂。没弄错吧？我是来学再见的，不是来学认识的。不急不急，老法师笑笑说，等你学会了什么是认识，我就会教你怎么说再见。什么跟什么嘛？小童觉得老法师脑袋里住着一个外国人，说的话他都听不懂。晚上，老法师带小童走进一栋石屋，领他走到床边。以后四年，你就睡在这张床上。小童躺上去才发现床中间有点凹，窝着有点难受，但是他忍住没吭声。老法师赞许似的点点头，说，我就住在附近，我们明天见。再见，小童大声应回去。老法师笑了笑走出房门。再见还不容易，不就这么简单。小童翻身想睡，却被凹凹的床弄得睡不着。第二天一早，老法师又带着小童在记忆谷里散步，直到晚上才回到石屋休息。就这样，小童每天都跟着老法师待在谷里，他们有时停在树下，有时躺在草地上，有时只是随便走走，有时却又什么也不做的站在小溪中央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每天在星星出来以前，老法师会说一个自己的故事给小童听。不到三个月，小童就把记忆谷里的每个地方都摸熟了。可是，要认识完记忆谷里的生物，却整整花了他半年的时间。慢慢的，小童才发现有些动物、植物都不见了，他们都死了。老法师解释说，记忆谷里的生命都不长久，还记得七日花吗？你来的第七天，它就死了。有些生命消失得太快，你来不及和他们说再见。小童没说话，他对七日花根本没什么印象。认识需要时间与倾听，老法师说。小童开始和老法师固定在一天里的同一个时间，躺在山坡上听芒草唱歌，或是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去看秋天树，然后爬上同一座山头。有时他们也会和路上碰到的动物一块儿玩耍。小童最喜欢骑在七色鹿背上，一口气跳过99条小溪。 二年秋天，老法师带小童到秋天树前，他就要消失了。老法师说，秋天树的叶子已经掉光，树枝正慢慢变成透明。小童走上前，摸摸秋天树的树干，心里有些难过。秋天树好像也很难过，它上半身的树干一寸寸的消失了。小童蹲下来，摸着秋天树说，再见了，秋天树。秋天树晃晃树干，也像在和小童说再见。一阵风吹过来，秋天树整个消失了。小童伸出的手空空的悬在那里，他摸不到任何东西。这就是再见吗？小童问。你说呢？老法师反问。我不知道。小童摇摇头。我觉得我还不认识他。你不是已经知道他的名字，也跟他说过话了吗？老法师又问。可是，我觉得我还没真正了解他。小童说，他也还没有真正了解我。第二天，老法师要求小童每天也说段自己的故事，来交换他的故事。小童本来以为自己的故事一定没几天就说完了，但是奇怪得很，只要一看到老法师期盼的眼神，小童立刻就会想起一段他几乎忘掉的往事。更奇怪的是，小童竟然开始喜欢老法师了。从老法师每晚说的故事里，小童发现老法师也曾经是一个淘气的小精灵，也曾经在魔法大考时做过弊，还曾经逃家好几次。小童最喜欢听老法师讲他年轻时的流浪故事。为了体会树的感觉，年轻时的老法师竟然变成松树，站在山坡上整整站了200年了。只有异地而处，你才能真正知道对方的感受。老法师说，异地而处似乎挺好玩的嘛。小童开始跟老法师玩起变身游戏，他们有时变成山羊，和山羊一块享受咀嚼青草的滋味，有时又加入老鹰的行列，在山谷里盘旋，感觉疾风扑打羽翼的劲道，有时变成芒草，站在山坡上迎着狂风猛摇头，有时又变成鹅卵石，躺在河床上，让河水从身上流过，感觉动物从身上踩踏而过的感受。不过，小童最喜欢的还是变成七色鹿，和他一口气跳过99条小溪。2003年年底，小童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记忆谷，就连有点凹的石板床也睡得安稳，一沾枕就能睡到大天亮。 可是记忆谷里的动物植物却仍然在不断消失。一天，他们在溪边看见七色鹿了。七色鹿静静地躺在草地上，它快死了。老法师说，小童蹲下来看着七色鹿，七色鹿半张着眼睛，缓缓呼着气，它身上的七色斑纹渐渐消失，红色斑纹首先变淡。小童想起那些喊七色鹿一起跳过小溪的日子，橙色斑纹跟着渐渐褪去。小童想起河水流过他身上那种冰凉凉的感觉，黄色斑纹接着逐渐转淡。小童想起芒草在风中歌唱的声音，绿色斑纹不再显眼。小童想起他早习惯了的嗷嗷床铺，蓝色斑纹暗下去了。小童想起那些他来不及说再见的动物植物，靛色斑纹渐渐消失。小童想起他第一次见到记忆谷的情形，紫色斑纹最后也离开了。小童想起他第一天见到老法师的样子。七色鹿身上已经没有一点颜色，小童伸手摸摸七色鹿的头，七色鹿轻轻合上眼，不再动了。这就是再见吗？小童问。老法师笑了笑，他胡子上的七彩颜色也消失了。七色鹿一死，记忆谷也要消失了。老法师伸出手，花叶船又出现了。是你该回去的时候了。老法师挥挥手，花叶船飘向小童，将它脱离地面。
等等等等，四年的时间还没到啊。
小童焦急地直眨眼睛。
但是记忆谷消失的时间已经到了。
老法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
我离开的时间也到了。孩子，有些事情是没法预期的。
夜船将小童拖上天空，整个记忆谷开始慢慢消失。一阵大雾掩来，老法师的身影逐渐变淡。
可是我还没准备好说再见呢。
小童说。
再见有很多种说法。
老法师的声音渐渐遥远，柔弱的像是贴在风的羽翼上。
真正的再见是说不出口的。
老法师最后的话语消失在一片大雾里。在回精灵学校的路上，小童没有听见吹过耳边的风声，没有看见掠过身边的风景，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眼角流下了眼泪。他只知道他的心正跟着老法师说再见。 而当花叶船接近学科喷泉的时候，消失的记忆谷像是有了新的生命，开始一点一滴的回到了小童的心里。这是一篇由林世仁先生所写的经典儿童文学《再见小童》，相信也曾经出现在许多人的记忆当中。林世仁先生是高雄左营人，所撰写的童书童话获得无数奖项，有儿童诗人之美称。这一篇《再见小童》曾发表于《民生报》副刊，并于1999年收录在同名的童话故事《再见小童》当中，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。毕业于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的林世仁先生曾经分享他的创作观点，他说，我的灵感来源之一是联想，只要看到刚刚好对的文字、影像或图片，都能引发我的灵感。其他类型的灵感，我就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。不过，我知道它们藏在哪里，它们就在生活里。所以我随时都会打开我的灵感天线，然后灵感就会在我无法预期的时刻自动显身。或许就是在某个奇妙的当下，精灵小童从他的灵感天线进入了他的思绪，透过文字描述将这篇动人的故事告诉了我们。如同故事名称，再见小童是一篇谈再见的故事。林世仁先生以极具古典美感的文字，将精灵小童、老法师与记忆谷里的花草树木、自然景观等点点滴滴，透过生动的描述，活灵活现地将每位读者带入记忆谷当中。作者以浅显易懂的文字与对话，让读者跟着小童埋怨，跟着小童好奇，跟着小童喜欢，跟着小童跟着老法师玩耍跳跃说故事，最后跟着小童乘着花船感伤的离去。犹记得第一次读这一篇童话时，书还未出版，是一位说故事课程的伙伴剪下报纸上的副刊带来班上与我分享。那一天我们上的是郝广才先生的课，幽默风趣的郝广才先生除了讲解童书创作的奇妙历程之外，还笑谈他身上的阿玛尼。阿玛尼跟再见小童都是我在那一天第一次认识的。然而十几年过去了，我始终未曾拥有过阿玛尼，但是再见小童也始终未曾离开我的记忆。乘着花船来到记忆谷中，第一天认识的七日花从未留给小童任何印象，他们还是再见了，那时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。而刚准备要进一步认识了解的时候，就得说再见的秋天树是小童心里的第一次感伤。人生有许多机会要说再见，有些再见是离别后会再相见， 但有些再见是永远的再见。例如一段学业结束之后，我们不再与老师同学朝夕相处的再见。例如一场旅行终了，过程中的人事物也会在转身之后成为遗忘。例如遗失了心爱的物品，例如迫于无奈与爱人分别，又例如站在生命的终点。真正的再见是说不出口的。每每看到老法师这句话，心就会揪痛了一下。如此深邃的心灵激荡，读给孩子听，他们能够理解吗？人总会碰上许多需要说再见的时候，那当下这一篇故事就会出现。经过许许多多年，再见小童已经给了我这一个答案。这次我离开你，是风，是雨，是夜晚。你笑了笑，我摆一摆手，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了两头。这是诗人郑愁予先生隽永的赋别，也是凄美的无言的再见。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，然而最让人痛心的是没来得及说再见。这是少年派电影中的一段对话。我们一生下来就迈向了离别，若能说再见，就要好好的说再见。也因为要说再见，所以学会了珍惜，这是作者的心意。此外，如同最后一段文字，当花叶船接近学科喷泉的时候，消失的记忆谷像是有了新的生命，开始一点一滴的回到了小童心里。除了感伤的文字，作者也赋予了记忆的永恒，一次安抚了失去而伤痛的心灵，这是最大的慰藉。在这一篇碰触了生死课题的童话故事当中，安慰着我们，那些美好的记忆是永远不会消失。本篇故事引用2014年国语日报重新出版的《再见小童》。书中除了收录了《再见小童》之外，还有《俏家小兔》《老电线杆的梦》等其他短篇童话，配合插画家南君梦幻的绘画风格，让阅读更加精彩丰富。这一集的背景音乐是来自旅美音乐家吴信娟女士的大键琴演奏录音，在此特别深深感谢。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。祝福您，再会。